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创世纪47章，今天我们要从27节读起。前面我们读到，在大饥荒的期间，整个埃及在约瑟的管理下，结果呢，埃及人因为要敌粮，就把他们的银子、他们的牲畜、他们的土地，最后甚至于他们自己都卖给了法老，以至于到后来埃及地所有的东西的所有权都在法老手上。27节就把焦点转到以色列人身上，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歌珊地，他们在那里置了产业，并且生育甚多。埃及人必须把他们的一切全部卖了来换取粮食，而相对应的呢，以色列人因为约瑟的缘故，以色列全家就住在埃及的歌珊地，并且接受约瑟的奉养，他们就在那里置了产业，生育甚多。我们非常感谢神，借着创世纪47章开了一扇窗户，让我们看见在神的心意中，将来基督再回来的时候，这世界的景象。那时候世界会分为三班人，第一班人就是我们，是神的儿女，包括以色列的信徒和外邦人中的信徒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节17节告诉我们，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已死的基督徒都要复活，活着还存留的基督徒就要被提，我们就一同成为神国在天上的子民。这是第一班人，另外有两班人留在地上，就是以色列人以及世界的万国。世界的万国就用埃及人来做代表。千年国那段时间，世界上的万民，他们的银子、牲畜、土地，甚至于他们自己的主权都在神的手中。而以色列民因为旧约先知的预言，将来弥赛亚要再回来，在地上建立国度，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，他们就被分别出来。就像雅各的全家在大饥荒的时候，因着约瑟被分别出来住在歌珊地一样，他们要接受约瑟的奉养。约瑟又是基督的预表，基督最终要以君王的方式回到地上建立国度，而以色列民要带领着万民一同来敬拜神。接着28节，雅各住在埃及地17年，雅各生平的年日是147岁。雅各130岁，因为饥荒的缘故来到了埃及，他在埃及住了17年。这时候的雅各生命成熟老练，在生活上有约瑟的供养，丰富而满足。他在埃及被约瑟供养了17年，神真是奇妙的神。当初约瑟在迦南地住了17年，那17年间雅各特别的爱约瑟，而约瑟也因为在那17年间接受了雅各的教导，以及他的祖父以撒的教导，这短短的17年奠定了他一生跟随主的道路，他能够到老都不偏离，也因着神的供备，他成为以色列人的拯救。在神主宰的安排，神给雅各最后的17年是由约瑟来奉养。当初雅各怎么样爱约瑟，为约瑟预备，以至于约瑟有纯洁正直荣耀的一生，照样的在雅各晚年的时候，神也给约瑟17年来奉养他的父亲雅各。我们可以想象，这时候雅各真的是满足，真的是喜乐，以至于他的一生完全没有缺憾。雅各一生的日子是147岁。我们说过，七是圣经中在时间里面完全的数字，而70呢是7×10，而10是人的完全数。147是70×2+7，2是见证的数字，说出雅各的一生是完全完满完整的一生。29节， 以色列的死期临近了，他就叫他的儿子约瑟来。圣经非常的特别，我们可以想象雅各最后17年在埃及的日子，他享受埃及一切的丰富，因着约瑟的缘故，他也接受了人的尊崇，人的荣耀。他年轻时候想要抓夺的一切东西，在最后的17年，神都借着约瑟给了雅各。可是圣经却完全不记载，在这17年当中，他享受了什么，他经历了什么，却是记载当他的死期到了，他心中念念不忘的是什么事。我们想到现在的雅各，生命老练透亮，地上的一切再好再美再可以享受，对他来讲都是暂时的，而他所在意的事也就是神的心意。因此他死期到了的时候，他就把他儿子约瑟叫来对他说话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请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。他对约瑟是父亲对儿子说话，但雅各讲话非常的温柔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让我们看出这时候的雅各和年轻的时候完全不一样，他是一个温柔慈祥的长者。虽然约瑟尽心尽意地奉养他，他不把他当作理所当然的事，而他有事要求于约瑟的时候，他是非常慈祥的，非常温柔的，请求约瑟以恩典待他，并且要他把手放在他的大腿底下。当然在当时这是指发誓的意思。在圣经中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个动作，如果大家还记得，是在创世纪24章，亚伯拉罕年纪老迈的时候，看见他的儿子以撒还没有成亲，他就把管理家业的老仆人请来，记载在创世纪24章第二节和第三节，那老仆人把手放在他的对大腿底下，并且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，要这老仆人往他本地本族去，为他的儿子娶一个妻子。为什么放在大腿下面呢？这让我们联想到割礼，神是在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跟他设立了割礼，记载在创世纪17章第一节，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，耶和华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。因着亚伯拉罕大发肉体生了以实玛利，以至于神13年没有向亚伯拉罕显现，而再一次向他显现的时候，就对他说，你要做完全人。换句话说，亚伯拉罕不完全。怎么样做完全人呢？神就与亚伯拉罕设立了割礼之约，在17章第10节，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，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，是你们所当遵守的。二节，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，无论是家里生的，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，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。当然我们知道割礼它的属灵含义就是要割除肉体，而生在亚伯拉罕家里的孩子第三天都要受割礼。雅各生在以撒的家里，当然他生下来第八天也就在肉体上有一个割礼的记号。肉体上割礼的记号不是真正的割礼，雅各一生当中真正的割礼是发生在创世纪32章，他在披鲁伊勒与神摔跤，结果神在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，以至于他的大腿就扭了，从那个时候雅各腿就瘸了。在32章31节，日头刚出来的时候，雅各经过披鲁伊勒，他的大腿就瘸了，从此以后他的腿不再有能力了。本来腿是人天然生命中最强壮的地方，雅各因为被神摸了，以至于他的大腿瘸了，他天然的生命被破碎了，这时候他才真正的经历了割礼的实际。从那一天开始，他的行动不再是自由的，他必须拄着拐杖，杖成为他的扶持，他的依靠。而现在的雅各坐在床上，知道自己马上 就要面临死亡了，他不再有行动的能力了，他完完全全要倚靠神的恩典了。这恩典呢，就是由约瑟所代表的。约瑟是在神的供备中用来拯救雅各一家的，要约瑟把手放在他的大腿底下，说出他不再有行动的能力，他完全需要靠神恩典的手来支撑。而这时候他还有一件未了的事，是他这一生中剩下唯一的盼望，因此他非常慎重地向约瑟发誓，并且对他说，你要用慈爱和诚实待我，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。其实雅各在埃及的时间是他一生中最安逸、最享乐、最丰富、最尊崇的时间，但他却吩咐约瑟不要把他葬在埃及。三十节，我与我主我父同睡的时候，你要将我带出埃及，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。他的父亲以撒、祖父亚伯拉罕都是葬在希伯伦的麦比拉洞里。这时候雅各一心所盼望的就是他死了之后不要把他葬在埃及，而是要把他运回去葬在迦南地希伯伦的麦比拉洞里。他一生的日子大部分都是在迦南地过的，那个地方是他一生受苦、一生奔波、一生忙碌，甚至于一生被剥夺，不像埃及地给他丰富安逸尊崇的生活。这时候他心中所盼望的是神的应许，再好属地的安逸和享受都不是他要的，他要的是神应许给他的祖父亚伯拉罕、父亲以撒以及给他的迦南美地。他的心意与神的心意完全是合拍的。在迦南地的日子虽然艰苦，却是他一生中生命成长的地，生命被神变化的地方。这时候的他经历人在世上可以有的丰富与享乐，但他觉得真正有价值的却是在有各样难处的日子里享受神的供应、享受神的恩典、享受神的同在。那一段他岁月中成长的日子是神给他的应许，也是他必须死后埋葬的地方。这时候的雅各成熟而老练，要约瑟向他起誓，他跟他祖父同睡的时候把他的骸骨带回迦南美地去安葬，因为在雅各的心中他很清楚他不过是睡了。这是基督徒最美好的盼望，我们不怕死亡，死亡不过是习了地上的劳苦，安睡在主的同在中。因此雅各一点都不畏惧死亡，甚至于他有点欢迎死亡，因为他知道不过是睡了，既然是睡了就要再起来，睡下的时候是黑夜，再起来的时候就是黎明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希望我们都有和雅各一样的把握，一天神要我们习了地上的劳苦，我们要知道这不过是睡了，当我们再起来的时候就要听见主耶稣基督亲切的问安。所以睡了不过是 good night， 再起来的时候就要听见主亲切的对我们说 good morning。 听了雅各这么郑重的嘱咐，约瑟说，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。三十一节，雅各说，你要向我起誓，约瑟就向他起了誓。这是雅各心中最后一件心事，当约瑟向他起誓一定会遵从他的意思办理之后，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。这短短的一个句子几乎是整本圣经中最荣耀的句子。雅各的时期已到，他经历了一生，最后要交代的事情也交代了，他能够做的事就是伏在床头上敬拜神。和盘翻成床头的这个字，在小字里面写伏着杖头。如果我们看信心名人传，在希伯来书十一章，他把圣经中信心的伟人做了一个简单的陈述。 其中提到雅各的部分在11章21节，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将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，扶着杖头敬拜神。他应该是引用47章31节，不过他是说扶着杖头敬拜神。我非常喜欢这一个经节，圣徒们都在你的脑海中有这么样一个画面，年迈的雅各147岁坐在床上，完全没有任何力气了，他扶着那根杖，右手在杖头上，他回顾他的一生，年少的时候怎么样，因为骗得父亲的祝福，他必须离开家，他就拿了一根杖，过了伯拉大河到巴旦亚兰去。在巴旦亚兰的20年当中，那根杖不离开他，他成为牧羊人。在神的信实和保守当中，虽然舅父拉班一再的欺骗他，他手中的这根杖成为他谋生的工具。他在赶羊的时候，在野地忙碌的时候，这根杖一起见证神的信实、神的保护。之后他带着这根杖从巴旦亚兰回到美地，又经过了伯拉大河。当初一个人孤零零地带着杖过河，现在成为两队了，浩浩荡荡地要回到美地来。当他面对他的哥哥以扫，带着400个人来迎接他的时候，他心中实在是惶恐。虽然他做了各样的安排，心中的恐惧一直都在，以至于神亲自来和他摔跤，甚至于神都没有办法赢他，以至于在他的大腿摸了一把，这成为他一生中的披露一乐。他见了神的面，他的大腿瘸了，从此这一根杖成为他的依靠，成为他的扶持。没有杖他没有办法走路，没有杖他没有办法做事。神的手一点都不减轻，神的手成为剥夺的手，他所喜爱的一个一个从他身上挪去，结果神所挪去的全部在复活的原则里，神又丰富地加给了他。现在他经历了约瑟17年丰富的供养，他的一生不再有遗憾。他知道他就要死了，他就要见主了，因此他扶着这一根陪着他一生的杖，这么罗曼蒂克的一生，这么丰富的一生，这么蒙神恩典带领的一生，他实在没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做，他唯一能向神做的就是赞美神，因此他扶着杖头敬拜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何等美好的一幅图画，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神呼召我们回家见他的时候，我们都能够扶着我们的杖头来敬拜神。我们都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把雅各丰富的一生摆在我们面前，雅各的一生也就是我们的一生，你如何在你的恩典怜悯中带了雅各，照样要让我们经历一样的丰富，一样的恩典，一样的怜悯。我一个柔软的心，一个顺服的灵，让我这一生中也因着你的同在，因着你的制作，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。祝福我的生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